分享的时间，就回应跟分享。
我想问一下，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好，请问。
刚才丽晶姐妹是问，她说，这个十八就是《神命记》十八章第十一节哈，说用迷术的，还有那个过阴的，她不明白，想问一下，什么意思？
就字面来讲哈，迷术这个字哈，迷术这个字哈，它是用两个词。一个动作，一个名，一个叫做，一个是一个人啊，一个事情啊，那就说用一种迷惑的一种术士的方法，用一种迷惑人的一种术士的方法啊，叫做迷术啊。那详细的怎么的迷啊，经文没有很强调哈，经文没有强调到底。怎么样又怎么去做啊？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我不解释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个九样东西啊？我不解释哈，因为这个九样很难去把它完全的定义了哈，很完全的定义。第九个过阴，过阴这个字原来是说求问死人啊，问死人。也就是扫罗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他去问那个妇人，要去问已经死去的以那个撒母耳，他去问已经死去的撒母耳，这个叫做过阴呐、我们中文把它换作过阴，就是求问死人，大概这样哈。
那刚才你说那个迷术是我还没听清楚啊，师叔。
经文没有跟我们讲迷术是用在哪里，我也没办法跟你讲迷术是用什么样的迷术，他就是用这个词。
那就是那个，我是说那个字义是什么意思啊？
就迷惑的一种法术吧，迷惑的一种方法啦。
这个字是这样，这是2266。
我是这样想的，我不是对不对，所以我问嘛。
他是这样哈，这个字原来的字根是结盟，知道吗？那有人就认为他可能是跟一般的魔法有关系，所以有的人认为他是一种用符咒等等的事情来欺骗人。所以这个字。很难了解，它有很多的意思，用法也不一样。那么我看那个所谓的那个直译的这个 YLT， 它用英文把它翻成 charmer， 就是有魅力的人，有魅力的人。那这种有魅力的人，就是说。他能够用很多你吸引你，让他能够对他非常有魅力的这种。所以这个字说实在，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好好去跟大家好好解释，是其实经文本身就出现的都是很模糊的。不过我会跟你讲，从十一节看起来，他所讲的都是跟死人有关系，都跟死人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了，这种跟死人有关系的祖宗崇拜，然后去问死人等等，教鬼这个 过阴等等的，这是我们民间对这方面都很熟悉。那因为圣经反对这些事情，他也不愿意详细去讲这些事情，是要避免，很多人就因此反而不去注重圣经上不断在强调的，神要的是要他所选立的这些人就是先知，而先知一定是讲神的话，而神的话说已经启示的就是所谓的律法。那有的人对于已经启示的律法不看重，那就会去看重那一种所谓的很新奇的事情，或是因为他个人的感情因素，或因为个人的好奇等等，他会再去听律法之外的那些话，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多的人就被引诱了。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相信所谓的某某人用很神奇的方式，好比说他看到异象，还有他在做了一个什么异梦，而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很神奇的事情，但对很一般性的正常的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这些事情，一般的人都认为说那个已经不是一个很新奇的，所以他们就不会去认为那个有特别灵异。这个问题也是在乎说，人如果是基于好奇，或是说人是基于所谓的他认定的他的这个所谓的跟那样很特别，那这样的一种人他很容易受迷惑。神不是要我们去走向这种很特殊的方式，神用的是一个比较正常普遍的方式，而这个普遍的这个方式就是神会特别去掀起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所讲的都是神已经启示的，也就是律法神的话。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虽然有用了九种，其实这九种都是跟神原来已经启示的这些是完全背离的，因为神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启示的，神已经透过摩西已经把神的旨意已经讲明了。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在做行事，在做某种事情的时候，那你不能够去得知到说那到底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帮助，那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像扫罗王一样，他有困难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那神呢也不用其他的方式来跟他来启示。我稍微用一种撒母耳记，他比较详细的来说，请看撒母耳记，扫罗他会去交鬼，是因为他神不用原来神用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看的撒母耳记二十八章，请看二十八章第六节，这是神一般正常的方式。撒母耳记，你看一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六节，你看到了没有？
喂，
撒母耳记二十八章第六节，你看到了没有？
撒母耳记二十八章第六节， 旁边记上还是下？
记上。
哦，二十八到六节看到了。
扫罗求问亚威，亚威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好，神一般给人给王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梦，第二种就是巫灵，这里的巫灵就是祭司的那个巫灵，第三种就是先知。梦一般来讲这是最常用的，我们一般所谓的异梦，而这个异梦，这个做梦的这个梦，这个应该也是属于先知的一种，但神没有在梦中给扫罗跟他说话，也就是他在梦中里面神不来找他，他也没有办法从梦中里面得到。那么第二个就是先知，圣经说巫灵跟土民，那这是先知，也就是说他从祭司那边也找不到，因为神也没有透过这个方式。第三个就是先知，那么在当时来讲神也不差先知来跟他讲话，那怎么办？所以这里所谓的梦，他个人的梦，或是说祭司的巫灵，或是说先知，这三种神都不用这个方式来对他说话。人常常是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办？他就是去叫鬼。所以要紧的就是说，事实上如果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如果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够了解，有时候很重要的事情不能了解，神会在梦中告诉我，不是不会。我跟你讲哦，他这里行巫术的，巫术的这个字哦，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它是这种熟悉的脸，熟悉的脸，在原文这个熟悉就是我们说的认识或知识。很奇怪，他就用这个字眼，熟悉的脸，或是说认识的脸，因为他的字根就是认识。那么他跟一般说交鬼的这个字眼，那么什么是交鬼的？一般在撒母耳记上八章的十九节，这个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请看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以赛亚书的八章十九节，以赛亚书的八章十九节，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有人对你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他这里说就是声音绵蛮源于维系的，这里谈到他们的特点就是声音绵蛮源于维系，这个就是一般说的交鬼，他们说的话声音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言语是这样子，都是很看起来就是好像如 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大声，这样了解吗？声音绵满嘛，而且是言语是很微细，好像在是一种鸽子在讲的话，咕咕咕咕咕这种，哎，类似那样的一种，不是很清楚、很明白的，很大声的。一般的交鬼跟行巫术的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那这个也就很，也就说很模糊了，你要去猜了，哎，那只有那些专门在交鬼的那一些人，他们才听得懂。一般人听不懂，这个好像占卜观照的人一样的。那古代的话，商朝是非常重视所谓的是占卜士，占卜就是用龟甲，然后去烧烤，然后从他的裂痕的里面，他们去猜那个裂痕的纹路是怎么的纹路。那么圣经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用一种，就是看那个所谓的肝，那肝是怎么样的情况。圣经有很多很多啦，这种情况，圣经上说这些都是异教的方式，所以他这里只是简单的把它提出来。如果你要去详细来看，那真的、很多了很多了，真的讲不完了。好，我就说到这里就好了。其实这里《生命记》比较强调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五经的里面都会谈到所谓的那个让儿女精活，这是常常提的。再来就是占卜跟观照，至于底下的这个，反而是《生命记》，他都把它综合起来，这里的其他五种他把它都综合起来，和加上前面的这个三种，有人说是九种，我看起来好像是八种，那不管是八种或九种，好像生命记这里只强调他把它综合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们。这个有一个背景，我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地，不可能有这么多异教的东西，而是迦南人他们本身呢，他是处在一种所谓的南北大国这个交通的要道，他们又是从商的，以至于各地的商人他通过这个迦南人，也就把各种信息、各种异教的方式，就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呢，就重集，就不断的在迦南地的里面增加很多很多各地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邪灵邪术等等的方式。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进入到这样的迦南地，首先一定会遇到迦南人他们本身的这些种种的这些邪术邪灵的这些歪七扭糟的事情，这是迦南的特色。所以生命记要特别讲到说，你们进到他们你们神所赐的地的时候，那说那些国民所行的就是这些。而生命记只不过是把这些各地里面集合在一起的一个极异教的大成的这一个迦南人，他把它做一个代表性的把它说出来。我们千万对这些事情不要好奇，不必要。或许你们说这为干嘛？您这移民政策吗？我跟你讲，其实如果我们就中国人来讲，中国都说四书五经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五经了，第一本事实上就是《易经》，周朝的那个《易经》，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么有人说那个孔子五十才学易，学易了，五十学易了。其实那是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易经》在中国，它成为一个最基础的根本信仰，因为《易经》里面的卜卦 以及易经里面的很多的那一些术士算术，还有所谓的签，还有所谓很多的那一种阴阳五行，其实它其来有致，它从殷商一直来到秦汉，然后一直到宋明，一直到清，一直到民国，中国人事实上他所信仰就是易经，而这个易经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非常大的深远的这个影响。今天所谓的看风水啦，今天所看的所谓的那个那些算命的占卜卦，这些都是从易经那边来的。易经呢也成为中国一般人有读书过的那些人，也很多是用那个来作为传教，所以中国人说实在是一个本来就身处在一种殷商的这一种所谓的武士的巫教的一种传统底下的，所以中国人
长老，我想问一下，像那些酒鬼哈，那个神一些的那些就是拜偶像的人，那我们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在神的手中吗？神叫我们死，我们就会死吗？那干嘛那些拜偶像的人拿那个笔什么画一下，画一个符了，那些人就会死掉了？那怎么生命在他们的手中啊？不是在神的手中吗？
没有错了，我跟你讲，魔鬼的撒旦的能力跟他的权势，那些人是属于魔鬼的，神把他们交在魔鬼手中，所以他们那些符咒，那一些念符咒的，他们那一些所谓的有很多所谓的用所谓的蛊，你知道吗？有种蛊啦，那一种，
知道了，知道了。
其实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是因为他背后的那个鬼魔给他能力，而且他们的咒诅、他们的法术是有功效的，所以属于他们那些魔鬼的人，他们也不听神的话，他们总会信那些，那魔鬼就能过来利用他们，甚至于生命死亡呢，那他们也是能够让人家死亡。那你们我明白说，我们的神不是掌管生命跟死亡吗？那这种说法是你用亚威神的这种信仰的人来讲，你是属于亚威神的人来讲，懂吗？那只有亚威才是真正的来掌管死亡。但是其实明明有很多那些不是亚威信仰的这些人，他们的死亡啊，是神透过这些所谓的这些撒旦的这些教鬼的这些人来给他们加以咒诅，所以这个很难让我们能够去相信，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亚威信仰的人，我们就能够真的脱开了他们那些符咒者、那些教鬼者他们的权势，我们的生命死亡就不再交在他们手中。但是不是亚威信仰的人，他们的生命死亡交在他们手中，我的认为是这样，这样了解吗？
了解。那像史蒂凡，像他们被石头打死、被锯子锯死，那些就是被神招走的，是不是？
对呀、神能够让属于他的人什么时候死是最适合的，他的工作他什么时候这是都在神的手中，但是那个不是属神的这些人，那是在神的愤怒底下随时会死，
但是有好些恶人啊，他们还在世界上作恶，活到很大年龄还不止，这种呢
我跟你讲，他怎么饿，他也会活不过一百而已啦。确实啊，有很多说今世上的人，那些恶人，就是在教会里面所谓的教会的人也是一样的，作威作福啦，好像都没有死啦，是不是？但我告诉他，告诉他，还能够活过一百吗？一百岁在神来讲是非常短暂的，只是我们认为好像他很长寿，但事实上在神来讲，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一百岁等于是小孩子一样，所以不要以为他们是长寿的，那只是比较线的问题，啊，并不是长寿。但他们的福，他们的祸，那也是很短暂的。这些福祸，这些福，他们的福，他们也不能够死后都带去，所以最多也不过他们活着的那短暂的几年当中去享福，以后也没有了。这样了解吗？哎，
嗯，了解。
最多的只是几年而已啦，那几年嘛，那瞬间就过去了。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个一般的所谓的世界上的人呢，那些作威作福的那些恶人，他们的心灵真的很平安吗？我不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比在基督里面的这些人心灵平安的，哎，绝对不是，哎，他们玩的是因为有很多的不平安，所以要透过那些享乐啦，那些所谓吃喝玩乐，来消弭他们心中的那种惧怕，消弭他们心中的那一种所谓不安，消弭他们心中的那一种不安全感，这样你了解吗？他们为什么要去多多享乐？
啊，了解。
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一种不安，那一种所谓的那一种烦恼，他要透过那个，他才能够消解。但我们不必啊，哎，我们干嘛要用那些？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一种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有那些问题的那些人，他越多钱，对他来讲，他不过是要来消除那个，但也没有办法消除。也就是说，一个愁苦的人，他都是用了很多好酒去喝，他就能够，哎，这能够解去他的愁苦吗？不会的，他们的愁苦是越来越多的，但他们因为有很多钱，可以买很多好酒，可以穿很多艳丽的衣服、尊贵的衣服，拿皮包干嘛？其实，难道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心里很真的很得到满足吗？不，也是不满足，啊，因为越不满足，所以越需要追求。更高的、更多的、更高档的场，就是所谓的享乐，那，啊，其实呢，那也不过是换来了更多的虚空，更多的愁苦，这也是传道书讲的啊。所以我们说，透过这些教果的这些邪术，会结果会越来越糟糕，它绝对没有解决问题，它反而只是更多的可怕的那些后果会被接着人。弄得真的是越可怕，他们这些人所跟你搞的绝对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他只是表面让你好像看起来有效。然后我再用一个圣经上说的一个血肉的妇女，她呢很严重，结果她呢花尽了她的钱，没有用，她去找很多医生。结果不但没有好，反而呢，他的病更重，而且他医生给他了很多方法，让他更多的痛苦。这些告诉我们什么？那些所谓的医生，事实上是等于跟一般的巫术邪术一样，看起来表面上有用啊，等一下又没有用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啊，那大概是有什么原因？那你听看看，再试看看。好了，你再用一个方式啊，结果他又好像刚开始有用，又没有用，就好像吃药一样。这种东西啊，就是呢，它是暂时性的。它如果能够一药就赶快给你解决的话，那这个真的是神仙，哎，马上能够解决的没有了。世界上没有那种药，也没有那种邪术，那种邪术都是呢暂时性的来骗人的。那今天基督教有很多所谓的灵恩派，事实上他所谓的医病赶鬼那些东西的话，也都是暂时性的。 你不要去信他，很多都是骗人的，他暂时性有，暂时性有效，哎，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哈。我今天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刚才林专道不断的来强调，祭司立位人他的尊贵性。他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他跟新约里面的主的门徒完全一样，完全是靠神的话来活。他不是靠着亚当的咒诅底下的土地，透过土地的耕作，要不断的去耕作，要靠那个来活。我认为他今天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特别谈到先知，先知的这一个传神的话以及他的生活的方式，事实上他跟祭司是一样，两个都是在强调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方式是一个非常超出一般的现在凡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人他要透过那种耕作啦，透过有很多所谓的凡人的这一种事情才得到糊口的，其实这个都是还在亚当的咒诅底下，能脱开亚当的咒诅的在旧约里面祭司立位的，他用亚威是他的产业，亚威是他的产业，这个是个非常我们说很模糊的事情。亚威是神，那神怎么神会成为人的产业呢？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所以神是他的产业，是说神曾经有说过的话，这些话成为他的产业，他信不信呢？这就是成为祭司，他本身他对神的关系他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所以他说 第二节他说亚威是他的产业，正如亚威所应许他们的。那要不要信呢？神所应许的话他要不要信呢？亚威说我是你的产业，你在地上没有产业，那我今天我给你产业，我本身就是你的产业啊，这什么话呢？但是圣经上说正如亚威所应许他们，那底下说的这些都是比一般百姓所享受的是更高贵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服侍的事情非常的高贵，哎，因为神特别拣选他们跟他们亲近，神直接跟他们来指示，啊，透过他们的指示让百姓了解神的意思。这种人当然要得到更多的所谓的尊贵的一个服侍跟他的内容。那今天我发现说生命记的第十八章里面反而呢他不再强调这些祭司立位人他服侍的方法，一般来讲他应该是献祭以及呢来求问，但他这里不讲，他用污廉跟土民来求问，他反而把他省略了，他故意省略。照理讲祭司是要特别为这些百姓来求问神，然后呢来明白的，可是他这里都审问，好像祭司立位人他们这些人在王国时代已经成为了君王的什么，一般有一句话叫什么郡廉，是不是
郡卵
郡卵，也就是说祭司都是听王的，而不是说王去听祭司。
附庸，
这种附庸式的一种地位已经呢失去了，反而后面是用先知，而王国时代的先知呢也变成一种所谓的像邪术一样的，像这些异教他们一样的，也会用占卜的方式，也会用一般所谓他们用自己的心意去乱解闷的这种方式，这个跟异教一样。所以连旧约时代的祭司跟先知，王国时代都已经跟异教一样，异教有王，然后王就是超过他们的祭司的地位，你祭司听我的，我需要你的话我才 把你招过来，而且所招过来的祭司呢，你要说我喜欢听的话，祭司也一样，天使也是，先知也是一样，所以才有雅盖亚的那一种所谓的，所谓说你们这些假先知那么多，都是在讨王的喜欢，说王喜欢听的话。但是我不是，我就是说神说的话，所以他说的话都常常是对王是不利的，是凶的话。所以王呢，我、哦、不要，我不要听你，你去听都没有好话，我干嘛要去听你？这是以王为主的这一种宗教的一个体系已经堕落。这个时候呢，神就要用，不是以这个旧的宗教体系跟君王体系的，特别神特别差遣的这些人所说的话，第一，他根据的一定是亚威原来的话，就是律法；第二，你违背了这个亚威的律法，亚威的神的宗教信仰，先知就指责你。哎，那指责你不听，那怎么办？先知在特别用特别的方式，由神来给一个证明。这个特别证明的方式，可能一般用神迹、用奇事，但这是因为你不信。但是神爱这些百姓，好，那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预言，或是用特别的方式来神迹，来让你们来相信我是出于神的，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你们不信。所以我们说，耶稣的时代，耶稣用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事实上是因为当时候的人对耶稣说的话不信。对耶稣说的话不信，才会带来有很多所谓的神迹，而不是说耶稣他本来都很喜欢用神迹奇事。如果耶稣是这样的人，那我认为真的耶稣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位耶稣。耶稣所谓的用了很多神迹奇事，事实上他要的是要人家是说，因为你们很多都不信，你们除了看见了神迹，他指责犹太人的官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呐、啊，若你们没有看见神迹，你们不信的。耶稣对那个他的一个大臣，他的孩子快死掉了，跑来找耶稣说，你快去啊，因为我的孩子快死了。耶稣特别就对他讲一种话，你们若不是看见神迹，你就不会信我。所以耶稣故意就跟他讲，你的孩子好了啦，回去。结果他真的信了，他没有看到神迹，他只看听耶稣说你的孩子好了，他真的相信了，就回去了。结果果然他的孩子很好。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神迹发生在你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你相信他的话，一句话，你的孩子马上好。还需要什么神迹呢？但是很多的人在当初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那就造成了耶稣不得不行了神迹。但是行了神迹，他们真的就相信吗？没有，绝大部分的人不会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完全来跟从，他们都是按照他们所要的、所需求的得到满足之后就离开了。耶稣就用了一个，就是十个大麻风，九个是犹太人得到了他们的医治以后就不来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需要满足了他为最主要的一个需求，而不是以主耶稣基督要什么。这不是当时犹太人最大的问题吗？不是以这一位神所差来的他的意思为他们主要需求，而是以他们个人他们当时的困难，他们所需要解决的这些来作为他们找耶稣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那这种人绝大部分的人到最后都是会离开的。同样的，我们今天说生命记的第十八章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利未人是特别神特别拣选的，那表示说因为普通人都落在两个，就是刚才我们林昌所说的第一个，人很软弱，普通的人就是太过于软弱了，太过于体贴肉体软弱，太过于体贴肉体的那一种需要，他们人很软弱，才特别从 以色列民当中拣选亚伦后代做祭司。第二个，今天的这种软弱，神也因为爱着他们，不愿意他们，因此这样软弱就完了。不，神就容许。那神的这种容许，是要求他们能够改过，不要一直软弱下去。那可惜，神人把神暂时的允许当作是正常，于是他们人就继续软弱下去。那这个时候，神特别又拣选了先知。先知大部分都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在君王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人体贴自己的软弱，按照自己的需求立了一个王。立了王了之后，他们愿意成为王的奴隶，不再当神的奴隶了。怎么办？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你们做这个王，做个人的奴隶，你们真的有好处吗？你们受的苦还不多吗？叫他们要注意，要小心，不要一直在体贴这种人的软弱，而神的允许不是他原来的意思。只可惜今天有很多的人，很多基督徒，他好像把人生来就是软弱的肉体，那么一起体贴人的软弱，以及他把神的容许暂时性的把它当成是正常性的，以至于今天教会的歪七扭八，他也认为说啊，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子，那人都是这样子，所以人不得完全。但是他这里偏偏说，他要求人要完全，要求人要完全，要表示神认为人可以胜过他的软弱，人可以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需求，结果就不对神的话的信心。他反而强调，反而对神话的信心，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完全的人，因为神这样子要求。神就特别 要跟他们讲，因为这里的这一个被赶出的这一些外国人，这些当地的这一个迦南人，他们就是体贴人个人的软弱和需求，放纵他们自己的私欲，才会去找这些异教。但是你们今天要做神的选民的人，你们可以做完全人，可以克除这些软弱，你们可以趋近完全。哎，所以他这里很强调了，你们要做完全人，就不要下滑他们这些人。那表示是什么？神信任以色列人，他也信任我们，你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神这样要求。做不到还要求什么？如果你今天做不到了，你这完全就是做不到了，那神你不是故意为难我们吗？神不会为难我们，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对神的话，对神自己，神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信不来，我们才会找其他的产业做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要放在这个地方。最后我们要说，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先说的那一位，那一个所谓的像耶稣的这一位，像摩西的这位耶稣要来到，我认为他这里很特别，这是福音。其实生命记我们看十八章里面，这充满有很多是福音的信息。像祭司利未人，他预表的就是那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种福音的信息，其实他是一样的。祭司利未人他生活的方式，事实上也等于是新约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叫做福音。那神为什么要特别要来拣选？因为当地的人，当时候就位的人，大家都愿意照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他不愿意来亲近神。我再讲一遍，因为人堕落了，不愿意来相信神，人自己有用他自己的方式要来接近神，而不是照神所定的方式来亲近神，所以神只能拣选啊，特意拣选的人，这是不得已。所以刚才我们聆听到他特别强调，其实人都可以做先知，人都可以像先知祭司一样的完全靠着神的话来过活，但是人偏偏不一样，所以才会有这些独特的这些人出来。 当有独特人的出来的话，就表示人，说实在的，人实在是很贱，自己自作贱，把自己人尊贵的一个地位呢，把它贬低，而自己要作贱，那么才会去推崇那些伟人，才会推崇那些好像很特别会行神迹的那一般人，然后去追随他，其实他里面的失意才是最重的。当人的人自己里面的失意意识是最重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讨好，连神他自己也用自己的意识去讨好。神说我这不是我要的，人就是热心的来侍奉我，用你最好的方式来给我，我也不要啊，又干嘛？你这不是我要的啊，这是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意识来给我的，我不要你这种爱。但是偏偏有很多人，他不会去好好的对神的话好好去明白，因为为什么？他认为神的话不算什么，我只要表面了解就得了。最近我看了一本书，他就在讲，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啊，他是口号的这个国家，为什么？他认为我只要把45经背熟了，我知道那些所谓的那一些文字，那我就可以成去进考，我不断的重复讲那一些话，考官就看到，哎，这个人对45经蛮认真的，得到。所以那些科考人员他所得到的不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选，他不是有特别有那一种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而且是特别杰出的，不是的，他取的是庸才。如果他今天拿了，他取用的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能够提出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人。如果他进入到宫里里面，完了，因为这些人他一定不服从传统，那些很可笑的那一种所谓的那一种制度、那一种方式。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他可以透过毛泽东，只要自己念毛泽东万岁，那大概都可以做官了？为什么毛理论可以在以前的话，你背毛理论，大家都说的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笑话百天的。他真的了解毛理论吗？不了解，但他只要拿出来不断背诵，然后毛泽东万岁啊，他就可以在官场里面吃香了。为什么？中国人不求甚解，中国人不愿意去了解，到底他们古代传宗教或是现在的君王讲什么话？好多人我不要去了解，我不必了解，我听就好，我跟着喊就好。所以你不要以为中国现在有十多亿，其实现在的中国的十多亿，它跟异教的思想都一样，我不求甚解，我跟着盲统去做就可以了。而因此，这样的人不会信耶稣的。他认为信耶稣要出很多的代价，信耶稣的人有很多做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以至于他们认为说，我干嘛要去信那个耶稣？看信耶稣啊，那个是一些所谓的没有知识的人、乡野的那些富人，他们大部分才去信那些人，他们看不起信耶稣的。为什么？其实背后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不求甚解，他们不愿意对神说的话有给他足够的尊重，所以研究圣经的人少之又少，少之又少。我今天我买了两本书，这本书里面是一个厦门的大学，他一个博士生他写的一个博士论文，这个他特别谈到摩西律法中里面的审判制度。我详细的去看他所说的这本书，在厦门大学，厦门可以说对外流通很大的一个厦门大学，出了这本博士论文，他里面在讲什么呢？他说摩西圣经的里面有谈到同态复仇，就是说以眼还眼这种事情，以及报血仇的这种，陶城里面不是有报血仇的吗？报血仇的话，他可以把那一些所以误杀人的，如果不逃到陶城那边去，报血仇就可以把他杀死。他说这种同态复仇，这一种报血仇的，跟圣经的律法原意不一样，也跟我们新约的仁爱不一样。他现在竟然又引用哦，引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第十八节，他这样讲哦，他说利未记里面的第 十九章的第八节，他这么讲哦，十八节呀、啊，那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要爱人如己。他说，你看圣经上反对报仇，圣经里面也反对说，所以呢，对你的本国的话是含怒的。他说你要爱人如己，他就用引用这一节来反对同胎不转，用这一节来反对报血仇。这是一般基督教的说法，但你详细去看，这里的十八节是在讲什么？是讲说你自己本身，你对你的邻舍，你基本的态度，你要爱他，这是应当的。你基本的，你不是要害他。很简单的话，是用你自己的出发点来讲，你是要爱人家，你不要去害人。这是律法本来就是本意是这样子。可是有一种情况发生了，我被害了啦，那我被伤害了啦，啊，甚有的人夺取我的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圣经的律法又告诉我们，公平嘛，哎，以眼还眼嘛，伤害了要怎么办？那是审判的问题了。那这里不是审判的问题，所以他们这些研究圣经的人。研究所谓的律法的人，那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我再讲一遍，十九章十八节在讲审判吗？啊？如果要讲审判，就应该看前面第所谓的第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公义来审判，等等等等。但是对于你个人来对你的兄弟的时候呢，你不要去伤害他。所以他把伤害别人跟你自己受伤害，他把他搞混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他们这一些研究所谓的圣经的这律法的这些人，连这个最基础的分别都搞不清楚。所以他还是认为同胎复仇啦、报血仇是不必要的，那实际上是允许的，甚至于圣经上说，如果你不逃到这个逃城去的话，他容许那个报血仇能中途把你杀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亲人被你杀了啊。如果今天说你要用爱人如己这个角度来讲，那你误杀的人你可以不必逃到逃城去嘛，你干嘛要逃去？是不是？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误杀的人，你今天呢，或是说你今天你谋杀的人，你干嘛要到逃城去、啊？是不是？然后用引用一种你要爱人如己啦，我杀了人，那你不要杀我、啊，你不可以杀我、啊，因为你要爱人爱我啊。他可以引用那一句话，是不是？是不是？你要爱我啊，圣经说你不可以害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今天有很多人他把圣经的解释，他不是放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什么对象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不是，他都很糊涂的把它一切都有爱。所以我今天我讲这一些，我是告诉大家，对于圣经上到底这一章它主要是在讲什么，你一定要弄清楚。他这一章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搞不清楚，那你就会随便的，就像利未记一样的，十九章的里面有关你审判的，有如何你如何来对待邻舍的，结果呢，搞混在一起。那今天有很多人也是把这一句话，你要爱人如己，耶稣也说你要爱人如己，用这一句话，什么都一竿打遍所有天下，就认定说什么事情最重要就是爱人如己，开玩笑。那真的是这些人，真是跟那些异教的人，跟那些撒属魔鬼的人讲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魔鬼就是故意用一些看似好像是对的，其实他是错误的，这种乱混乱讲的胡说八道啊，结果迷惑了很多的人。而这些人是高高在上，在讲台上，在今天的学术界，今天在有很多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很不错的人，其实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乱讲。我只是提出他其中的一点而已啦。我如果好多话，那我好好再讲的话，我可以发现说，很可惜啦。 今天我们今天存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大家都不用功，用错方向。我说到这里就好。
我想要补充，就是在一个比较简要的哈，刚刚长老有特别讲了，讲到说，不管是祭司、立位人或者先知，林传道也特别强调，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摆脱了犯罪之后的咒诅，那种靠土地为生的方式，而转变成是凭着信心，也就是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应许，来直接来能够得到为生。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生命记第十八章里头，祭司、立位人跟先知，他们就是代表人物。如果大家有听的，有仔细听的话，林传道也讲了两个地方叫做补救条款。补救条款谈到的就是第一个谈到补什么，圣经当中在这里怎么看出第一个补救条款呢？也就是祭司、立位人他们的传承体系是一种父传子、子传孙这种世袭传承血统的传承，也就是你生在这个家族，你有这个血统，你就能这样传承下来。那神本来定这样的一种体系，目的就是，事实上我们在追溯，更往前追溯，立位人、立位支派，其实就是被从十二支派当中去挑选出来服侍神特选的这个支派。那本来神应该也希望每一个支派都能够服侍，但是在实际运作上来讲，他需要就是透过这种特选的这个支派，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补救啦，也是一种这种实际上运作的方式。那其他的十一支派来供应、来供给这个专门服侍神的立位人这个支派。那如果这一切都是这么完美，就是这一切这样的体系，并不是说不完美，而是因为人有可能长久下来之后，这当中就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所谓老化的情况。那也有提到可能会出现后来的君王的情况，那出现的君王祭司、立位人就成为了君王的附庸，他没有办法再成为了本来神期望让他们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林传道特别强调，祭司、立位人从他所得到的这种供物的这个 表明的意义，它就是一种为首的领导的意思，都是指的就是在前面，他的地位是崇高的，所以他应该是居于一个领导者的地位。但事实上后来的演变，他失去了领导地位。所以补救措施就是要兴起，透过先知，神兴起的先知来进行补救，来进行更正。那所以谈到了先知的兴起，那先知的兴起就成为一个叫做补救条款，那再来一点，还有一个补救条款，就是立位人本来他们是生活在以色列的48座城里面，但是由于南北的分裂，耶罗波安在北国，北国成立，就是建立了这个有别于南国的这种错误的敬拜方式，这时候导致了在北国这些城里头的祭司、立位人，他们不认同北国的错误敬拜，也就会纷纷的南下， 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补救措施，也就是他们会去，他们要离开本来所分定给他们的 居住的城，而进到来到了所谓亚威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那这时候他们也仍然，这个补救措施就是说他们也要仍然享有相同的待遇啊，而这也是不得已的情况。所以不论是祭司因着君王的缘故失去了领导地位，而君王导致了这个敬拜体系的错谬崩溃，它导致了祭司失去原来他们的这种服侍方式还有居住的所在，需要补救。并且由于这种敬拜的这种堕落，神又兴起的先知，那特别也强调说，本来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可以去成为可以直接得到神启示的这种先知，可是又因着人的软弱，所以神的补救也就是那就选出其中某些人来作为先知这种职分。那不过旧约是这样的情况，那新约我想林传道他特别也是强调，在这个经文当中有非常多的内容事实上是在新约也是沿用并且是直接能够应验的，包含这个特别是说这种所谓的软弱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在新约的时候可以来突破的。那我们也一直强调，那强调我们要以这种真的是渴慕的心来追求，来受圣灵并且被圣灵充满，并且渴慕这个圣灵的造就教会的诸多恩赐。那其中更要羡慕的、啊、那就是就能够造就教会的在爱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以先知讲道 说预言的这种方式。这也是我们认为在现今这个年代在新约它反而是更能够应验跟实现的。那所以在我们在读生命记，我个人的感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断的要透过本来是透过正常的安排，就是透过祭司立位人的这种安排，要建立起正常的正确的这种敬拜模式，但中间因着人的问题人的软弱，就导致了这种信仰的混乱。那神又会不断的在用先知不断的在用这种 各种方式来进行补救，其实目的也是期望能够回到正轨。那最终又兴起了那一位先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熟知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他来更正，来做一个彻底的更正，然后也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真的参与到这里面。那如今我们事实上也就是要继续的在这种混乱当中，如何的来照着神的心意，让神真正的纯正的亚威崇拜的这个信仰体系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建立，能够恢复，能够建立，能够真的是成为一种合神心意的这种实现在这个地上。那我想神不断的积极的要来建立，那相信我们愿意听从神的人，愿意努力的人，那必然神会在这当中不断的加添，不断的 来促成他所心目中和他心意的这个国度，也就是在地上的教会。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好，那我们直接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透过您自己在律法里面所教导的话语，能来到你面前，真的是要以亚威你为我们继承的产业，这才是我们唯一的产业。虽然我们知道这今世上里面，这大地是你所创造的，这万流是出于你的，你乐意来赏赐给您所创造的人，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出于神您自己的心意。你要让人去同所创造的这一切万有中去抓到神，你才是这一切的来源。没有抓到神您自己，没有以神您的话语以你自己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的人，他就被这一切所迷惑了。他眼中所看到的是这属肉的，他心中看到的是他自己的需求。人的心如果只为自己而活，再多的启示，再多的话语，对他来讲是没有益处的，反而是成为他跌倒的来源。亚当如果不以神你自己的话为主，你的话就成为他的咒诅，就成为他的违犯，他就违背了神您自己对他所说的。今天的人就是那么认为神的话就成为一种咒诅，所以亚威你的律法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束缚，因为他们的心只看他们自己，他们没办法看到神您自己所愿意的，所以他们就否认您律法的功用，他们抛弃了您透过众先知们所说的这一些律法先知所讲的，他们要以自己为主，他们要以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道德为主。虽然他们说好像他们相信了耶稣，但实际上他们活着的是靠自己，就为自己而活。父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叫你来恳求，堵住我们自己的破口，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而让我们违背了您自己的心意。我们的软弱不能够成为我们跌倒的借口，我们的软弱不能够成为神您要来施行您心意的借口。我们在你面前在这里仰望你，是的，我们的信心愿意只看到您的话必然要成就。耶和神今天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们，能够深深的抓住神您为什么要设立立位人，为什么要设立先知的本分，这些根本的来源，所以你相信你所捐献的，他们一定能够达成你的使命。如果他们不能够达成你的使命，那他们就不配成为被捐献的。今天我们亚威圣会虽然人少，但至少我们都说我们是坚持亚威你的律法典章的，耶和神似乎与我们，用您与我们同在来安慰我们，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最后的仰望和祷告。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为圣，
愿国降临，
愿你的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用
免了人的债，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权势，直到永远。阿门。